吐蕃、古斯洛、董瞻、阿里古、虾征、赵思忠。吐蕃原本是汉代西羌的地域，各部落不知从哪里起源。有的人说是南凉突发利禄孤的后代，他们的子孙用突发作为国号，语音讹变，所以称为吐蕃。唐朝贞观以后经常前来朝贡，至德年间以后因为安史之乱，于是攻占了河西、陇右地区。大中三年，吐蕃国宰相论孔热率领秦州、元州、安乐州以及石门等七关归附唐朝。大中四年，又攻克了成州、维州、福州三州。大中五年，吐蕃国沙州刺史张议潮率领瓜州、沙州、伊州、宿州等十一州土地前来进献。唐朝末年，瓜州、沙州地区又被隔绝。然而吐蕃国也自身衰弱，部族分散，大的有几千家，小的有百十家，不再统一了。从宜州、魏州、荆州、元州、环州、庆州以及镇戎军、秦州直到灵州、夏州都有吐蕃部落，各有首领，归附内属的称为熟户，其余的称为生户。凉州虽然被隔绝，但当地自行设置牧守，有时也向中央朝廷请示任命。后唐天成年间，代理西凉府留后孙超派遣大将拓跋成惠前来进贡。后唐明宗召见成惠说，凉州东距离灵武一千里，西北到甘州五百里。原来有运州人2500人作为戍兵，到黄巢之乱时就被阻隔断绝了。孙超和城中汉人100多户都是戍兵的后代。该城现在方圆几里，其中有县令、判官、都押衙、都知、兵马使，衣服言语大致和汉人一样。于是授予孙超凉州刺史，充任河西军节度留后。后汉前右初年，孙超去世，凉州人推举当地人士哲不加师代理留后，派遣使者前来进贡，就命加师代替孙超为留后。凉州城外几十里还有羡慕的汉民耕作，其余都是吐蕃。周帅稍微失去民心，众人就聚集闹事。城内有七级木塔，周帅急忙登上塔，欺骗众人说，你们如果逼迫我，我就自焚在这里。众人爱惜木塔，于是蒙事而放了他。后周广顺三年才任命申师后为河西节度。师后刚到凉州，上奏请求授予吐蕃首领蛇不知等官职，都听从了。显德年间，师后被他们逼迫擅自回朝，因此被贬官，凉州也不再任命统帅了。宋太祖建隆二年，灵武五部用骆驼两马进贡，来里等八族酋长岳伟等护送入界，下敕书褒奖。秦州首领上拨于杀伤采造物士兵，知州高房逮捕其同党47人，将情况上报。太祖于是命吴廷作为雄武军节度，取代高房安抚该地，令廷作持敕书赐给上拨于等人说，朝廷设置边防，安抚不足，务求安定聚集，岂有轻夺。从前秦州设置3个寨子，只是用来采伐木材，供应京师，虽然在藩汉交界，不妨碍放牧之力。你们占据木材，杀伤军人，近来得到高房奏报说你们已经被拘捕，听候处理。朕因为你们长期书城忠顺，必然后悔前非，特事怀柔，各从宽恕，以命吴廷作前往申明安抚并归还旧地。你们应当共同体会恩旨，各自回归本族，并赐给锦袍银带。上拨于等人感动喜悦，这年秋天就进献扶羌地区。乾德四年，知西凉府哲不葛之上言，有回鹘200多人，汉僧60多人从朔方路来，被部落劫掠。僧人说想去天竺取经，已经护送到甘州了，下诏褒奖答复。乾德五年，首领吕不哥、都亭、都南、哥也、马里6人进贡马匹。开宝六年，凉州命布奏官僧令詹生、布圣拉娟2人请求在荆州开辟道路以便朝贡，诏令荆州命牙将到凉州抚慰。开宝八年，秦州大石、小石部落侵犯土门，劫掠居民，知州张炳击退他们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秦州安家族侵犯常山，巡检使韦涛击退他们。太平兴国三年，秦州各部族多次前来侵犯劫掠三阳、广和壤、宫门等寨，监军巡检使周成敬、任德明、耿仁恩等会合兵力击败他们，斩首几十人，在边境上腰斩不服从命令的士兵9人。太宗于是下诏说，秦州归附的三族等 进来仰慕华峰，请求内府使他们安定聚集，都得以安宁。近来听说凭借番禺之资蓄积寇掠之志，竟敢忘记大恩来扰乱边疆，难道是朕的信义未服，还是官吏安抚不周？一并赦免罪过，特事微怀。今后如果再有飘掠，官吏即捕制，依法处置，不需上报。同年又侵犯八郎寨，巡检刘崇让击败他们，斩其首领王尼诸首示众。三月，小狱卒侵犯庆州，知州慕容德峰击退他们。八年，各部族以马来进献，太宗召见其酋长在崇政殿应对，后加安抚，赐给束帛。于是对宰相说，吐蕃言语不通，衣服不同，朕常以禽兽看待他们。自唐朝以来颇为边患，以国家兵力雄盛，稍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，但念其种类繁衍，安土重迁，倘若驱除，必致杀戮，所以置之度外，存而不论。九年秋，秦州上言藩部以养马来县，以各宴犒，享用茶券，偿付其价值，下诏同意。淳化元年，秦州大小马家族献地归附。淳化二年，全知西凉州左乡压藩洛副使哲布阿玉丹来进贡。此前殿直丁维清前往凉州买马，维清到达后当地大丰收，因此被留下。林州命藩洛军使崔仁玉前往迎接维清，又吐蕃卖马返回，经过林州被党项劫掠，上表诉说此事，因此请求留下维清到明年一同入朝，下诏答复。淳化四年，阿玉丹死，以其弟玉隆波为保顺郎将代替其职位。淳化五年，哲平族大首领护远州军驻都延巴率领六股各部族马1000多匹来进贡。辞别后又敲登闻鼓，说宜州八族首领不波吃等侵夺土地，皇上下敕书告谕他们。知秦州温仲舒上言每年伐木，多被藩族抢夺，如今已驱逐其部落到渭北，太宗担心产生边患，于是已知凤翔薛为吉对调其职务，与见为吉传。这年春天，知西凉府左乡压藩洛副使哲布玉隆波、镇武军都罗族大首领一起进贡马匹。至到元年，凉州藩部当尊以良马来进贡，引荐卫府加赐当尊虎皮一张，欢呼致谢。至到二年四月，哲平族首领卧伞上言部落被李继迁侵犯，希望会合兵力在林州已被讨击，赐给财物答复。七月，西凉府压藩洛副使哲布玉隆波上言藩部频繁被继迁侵略，于是与吐蕃都部署梅霞拽于会合六股藩众来朝，并进献名马，皇上厚赐他们。这一年凉州又前来请求统帅，诏令以丁为清知州事，赐给牌印。咸平元年十一月，河西军左乡副使归德将军哲布由隆波来朝，由隆波四世接受朝廷任命为酋长，虽然进贡方物未曾亲自前来，今使到献马2000多匹。河西军就是古凉州，东至元州1500里，南至雪山吐玉浑兰州界350里，西至甘州桐城界600里，北至部落300里，周围平川2000里，就领姑臧、神巫、番河、昌松、嘉陵五县，户25693，口128193，今有汉民300户。城周长15里，如凤行，相传是李轨旧制。这些都是隆波自述。诏令以隆波为安远大将军。咸平二年，以宜州延蒙八部都首领可歌领化州刺史，首领透波等为怀化郎将。四年，知镇荣军李继和言西凉府六股都首领潘罗之愿效命讨伐继迁，请授予刺史，并给领路。经略使张其贤又请封六股王兼招讨使。皇上询问宰相，都说罗之以为酋帅，受刺史太轻，未领节制，家王绝不顺，招讨使号不可假借外移。于是以为延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。当时西凉使者来，且沿六股分左右乡，左乡副使哲布由隆波实际参与罗之军事。朝廷政务怀柔又以隆波领右州刺史，六族首领楚夏基等三人为怀化将军。这年潘罗之派遣部下李万山率兵讨贼，写信给季和请求失期。此前派遣宋沆、梅洵等为安抚使，傅、 未行。皇上对宰相说，朕看蒙绘图颇记吐蕃反复狼子野心之事，今以翼王超等领甲马援灵州，若南魏追袭，即灵州便可制置，沆等不须遣，只走一使以会兵告之。五年十月，罗织又言贼迁宋铁剑右臣不足，以路一人执一人听朝旨，赵包御之听自处置。十一月，使来共马五千匹，赵后给马驾，别赐彩百段，茶百斤。六年，又遣咩不足藩官程不持旗至镇戎军，请会兵讨贼。边臣疑程不诈，护送部署司程不惧，一马坠崖死。上闻甚叹息之，曰：此泥埋之子，族人为其勇，父子皆有战功，凡在义阙，朕皆召见，讲其相话。赵和镇戎官吏，仍令魏州以礼葬之。同年，元州、魏州藩部32族纳至归附。罗织又遣藩官吴福盛腊来贡，表言感朝廷恩信，奋祭千绝将，以及骑兵60000，启会王师收复灵州。乃以罗织为朔方军节度，灵州西面督巡检使，赐以铠甲器币。又以吴福盛腊为安远将军，赐首领兀佐等7人为怀化将军。罗织屡请王师助击贼，义者以西凉去魏州县河路远，不可逾约失期。上曰：季谦常在地京三山之东，每来叩边，及官军出，则以遁去，使六谷不足，尽塞汉域，与官军合事，益国家之力。将赵许之。六月，知魏州曹伟言陇山西岩家族首领突孤等纳马力士，起随王师讨贼，以汉法治藩部，且称其中。赵受本族君主。八月，者龙族首领来贡名马，上加其常与潘罗之协力抗贼，令父优待之。同年十一月，季谦攻西藩，遂入西凉府，知州丁为清县某。罗织伪将魏己及六谷诸豪及者龙族合击季谦，季谦大败，众流矢遁死。景德元年二月，遣其生司陀丸来献捷。六月，又遣其兄邦不知入奏，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除残孽，愿发大军援助。赵金元部署陈兴等候罗织已发，即率众鼓行赴石门策应。邦不知又言前次罗织牌印、官告、衣服、器械为贼劫掠，有诏别给罗织。又言修宏源大云寺，诏赐金帛物彩。先是，季谦种落弥班主及日不及罗丹二族王归者龙族，而欲因屠罗织。是月，会千党攻者龙，罗织率100余骑急赴，将义合击，遂为二族羌于帐。诏赠罗织5威郡王，遣使赠续其家。者龙凡13族，而6族赴弥班主及日不及罗丹。西凉府既闻罗织遇害，乃率堪谷、兰州、宗哥、密诺诸族攻者龙6族，6族西窜山谷中，赵使者安吉之。六谷诸豪乃屹立罗织第四夺都为首领，且言夺都刚绝平树，每会容首射伤斗饮食必先卑者，范令虽至亲不待，朔更战讨，威名甚著。赵受夺都延州防御使、灵州西面延边都大巡检使，上以千党未平，借其腹背攻制，遂加夺都朔方军节度、压藩洛等使、西凉府六谷大首领。金元禄报告说，陇山县的王、黎、延3族归顺了。魏州又报告说，堪谷、懒家族的首领尊瞻莫必于龙以及卞主等人进献名马，愿意率领部众协助讨伐不归附的人。又说西凉买马的道路经过本族，从今以后保证没有其他忧患。皇帝下诏赐给马匹价钱，任命卞主等人为郎将。十州、袭州又报告说，河西各藩族45族归附。当年千党侵犯永宁，被要令族和苏击败，斩首100多级。镇戎军上奏说，先前叛逃的藩官伽罗、兀臧、成王等3族以及者多疑君主率领部署归顺，请求献马赎罪，特别下诏赦免了他们。二年，司铎都派他的外甥河西前来进贡，同时呈上与赵德明作战的功劳情况。又说藩帐州司那只有智谋勇气，长期参与谋划，请求授予他六谷都巡检使。皇帝嘉奖了他， 同意了他的请求，还赐给茶叶和彩帛，又追封潘罗之的儿子世纪为归德将军，后赏器物钱币。者龙七族首领有抵御敌寇的功劳，都每月供给1000钱。按旧制，弓箭兵器不卖给外族。当时西凉样丹族上表请求购买弓箭，皇帝认为样丹在西部边疆出力，唯以屏障之责，特别命令魏州赐给，因此另外赏赐司铎都，以表示恩惠。三年，又任命者龙族的何琼波、党宗族的叶罗等人为本族首领，检校太子宾客，他们都是司铎都的姻亲。司铎都派安化郎将陆离奴前来进贡，陆离奴在驿馆生病，特地派上医诊治，到他去世时，皇帝怜悯他，后加抚恤。五月，司铎都又说部落发生瘟疫，皇帝下诏赐给白龙脑、犀角、硫磺、安息香、白子石英等药物共76种，使者感动喜悦而去。又下制书加封司铎都为检校太傅，他的族长里波波等49人任检校太子宾客，充任本族首领。司铎都派部下波基进贡麦马，同时说积欠半年官俸，请求在京赏赐以便购买所需物品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魏州报告说，妙俄、严家、蜀伟等族率领3000多丈、17000多人以及数万羊马前来边塞归附。皇帝下诏派使者安抚慰劳，赐给袍带茶彩，并任命哲平族首领撒不可为顺州刺史，充任本族都君主。同年，宗家、当宗、张弥族前来进贡，移波、撒富族归附。九月，下诏释放西面交纳人质的戎人。先前各藩族有抢劫作恶曾经和解的，担心以后再次反叛，所以收留他们的子弟作为人质，于是有终身被囚禁的。皇帝怜悯他们而释放，各部落感恩，都叩头自是不为边患。四年，边臣说赵德明计划劫掠西凉，袭击回鹘。皇帝认为六谷甘州长期忠顺，想安抚他们，于是派使者小玉司铎都让他援助联合回鹘做好防备，并赐给司铎都茶叶、药物、席衣、金带以及部落物品各有差等。司铎都上表感谢。大中祥福元年11月，宗哥族大首领温布等人前来进贡。三年，西凉府密诺族发生瘟疫，赐给首领温布等人药物。四年，司铎都派曾令詹丹前来进贡，赐给紫方袍。五年，又派他的儿子前来进贡。同年，者龙族都首领摄清波派使者到朝廷献马，请求赐给印信。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，并优厚赏赐。七年，秦州知州张吉设置大洛门新寨。先前张吉想在渭河附近设置采木场，藩族听说后就迁徙帐篷离去。张吉不能安抚他们，戎人随即后悔，一而引导向导抢劫，张吉深入突袭，全部败逃。到这时求和，张吉不答应。三月，秦州曹伟说熟户郭思敦、赏样丹都是大族，样丹就制定法令谋反，郭思敦秘密报告，约定半个月杀掉他。到这时果然携带样丹的首级前来。皇帝认为郭思敦暗中害死样丹，不想公开给予恩赏，以致使各族一律恐惧。当时郑商议修筑南史城，就以郭思敦献帝为名，下诏授予顺州刺史。先前张吉深入藩境，边境事务多次扰动，等到曹伟击败于角禅，杀死赏样丹两个首领，从此以前抗拒王室的人躲藏避罪，曹伟又召他们允许交纳罚金认罪。不久前来的人有数千，共交纳马60匹，赐给每人1匹彩帛。有人因为少而申诉，曹伟斥责说，这是赎罪的东西，你们胆敢吸图利益。戎族听说后都畏惧服从。八月，曹伟说扶羌寨司机波与宗哥族李摩论聚集进行不法活动，率兵前往，全部溃散，平毁了他们的城帐。九月，曹伟又说宗哥姑斯罗、羌族马波赤、腊鱼绝禅等率领马贤山、兰州、堪谷、毡毛山、桃河、河州羌兵到扶羌寨三都谷，随即率兵击败他们，追击20里，斩首1000多级，俘虏7人，缴获马牛、杂畜、衣服、器仗33000计。吹麻城张族都首领张小哥因功授予顺州刺史。曹伟又说永宁寨陇波，他司马二族召纳人质 而不服从命令，率兵攻击，斩首200级。11月，下诏赐给秦州七寨熟户首领、都军主以下146人委任状。天禧元年，下诏任命野方寨都首领郭思敦为本族巡检，给予俸禄，又补任大马家族阿思铎为本族君主。10月，秦州部署说鬼刘家族多年违抗命令，讨平了他们。二年，又说吹麻城及河州各族都攻破宗哥的法令前来归附。古斯罗稍衰，多次被罗虾利谷所困，现在返回就地。各寨羌族及空余、司机波等纳制的人共756丈。古斯罗世系出自赞普之后，本名七南林温布，简布就是赞普，羌语俄为简布。出生在高昌摩余国，12岁时河州羌人河郎叶贤客居高昌，看到斯罗相貌奇伟，带他回来安置在缺心城，而大姓耸昌司君又把斯罗安置在宜宫城，想在河州建立法令。河州人称佛为古，称儿子为斯罗，从此名叫古斯罗。于是宗哥僧人李立尊、淼川大酋温布齐劫持斯罗到阔州，尊立他，部族逐渐强大，于是迁居宗哥城，李立尊为论部辅佐他。李立尊有的叫李尊，有的叫李立尊，又叫尹城令部赤。论部就是相。李立尊贪婪，而且喜欢杀戮，国人不归附，既与曹伟在三都谷作战不胜，又袭击西凉被击败。斯洛于是与李立尊不和，改迁到淼川，以温布齐为论部，有精兵六七万，与赵德明对抗，希望得到朝廷任命。秦州知州张吉上奏请求拒绝。金元前侠曹伟上言，应该厚待姑斯罗以牵制赵德明。而李立尊多次上表请求赞普的称号，朝廷讨论认为赞普是荣王，李立尊在斯罗之下，不应胡乱给予，于是用司铎都的恩力授予李立尊保顺军节度使，赐给袭衣、金带、器币、鞍马、铠甲等。大中祥符八年，斯洛派使者前来进贡，下诏赐给锦袍、金带、器币、贡帐、食物、茶药各有差等，共中金7000两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。同年，斯洛建立法令，聚集部众数十万，请求讨伐平夏以效力。皇帝认为容人多诈，或许发生其他变故，命令周文志兼理金元军，曹伟任秦州知州兼两路沿边安抚使以防备他。宗哥城东南到永宁915里，东北到西凉府500里，西北到甘州500里，东到兰州300里，南到河州415里，右东到堪谷550里，右西南到青海400里，右东到新魏州1890里。九年，斯洛、李立尊等献马582匹，下诏赐给器币总共12000计以答谢，多次派人到秦州请求内附。明道初年，就授予斯洛宁远大将军，爱州团练使授予温布齐归化将军。不久，温布齐作乱，囚禁斯洛放在陷阱中，出去收捕不归附自己的人，看守陷阱的人偷偷放出他。斯洛集合军队杀死温布齐，迁居清塘。景佑年间，任命斯洛为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每年将奉钱命令秦州就地赏赐。元昊侵犯他的边界，兵临河黄，斯洛知道众寡不敌，坚守善州不出战，暗中离间元昊，很了解他的虚实。元昊以渡河插旗至标记浅处，斯洛暗中派人移至到深处以误导元昊。等到大战，元昊溃败而归，士兵看着旗帜渡河，淹死十分之八九，所俘获很多。从此多次用奇迹击败元昊，元昊于是不敢窥视他的境地。等到元昊攻取西凉府，潘罗之旧部往往归附斯洛，又得到回纥种人数万。斯洛居住在善州，西有灵谷城通往青海，高昌各国商人都到善州贸易，因此富强。宝元元年，加封保顺军节度使，仍兼任淼川大首领。当时因元昊反叛，派左侍进汝京池诏书小玉斯洛，让他从背后攻击元昊以分散其势力，赐给不二万匹。汝京返回，因公升任阁门之后，斯洛奉诏出兵向西凉，西凉有防备，斯洛知道不可攻，捕杀巡逻兵数十人，急忙返回，声言图谋再举。元昊已多次侵犯边境，仁宗诏对汝京想再派他，汝京坚决推辞，贬汝京为左班殿职，招募敢出使的人，屯田员外郎刘焕应召。 刘焕到后，斯洛迎接引导设帐供帐很丰厚，以骑士为先导，引刘焕到庭中。斯洛带紫罗毡冠，穿金线花袍，黄金带，丝鞋，作揖而不跪拜，言请入座慰问，称阿舅天子平安否。说起旧事，则数十二生肖，说兔年如何，马年如何。刘焕传达诏命，然后斯洛召集求豪大家犒劳，约定尽力不负，但终究不能有大功。后来多次加恩，兼任保顺河西节度使、陶梁两州刺史，又加接勋检校官、功臣十亿，赐给契必安勒马。嘉佑三年，契罗伯阿作等背叛斯洛，归附亮作。亮作乘此引兵攻略边境，斯洛与他作战，击败他，俘获酋豪六人，缴获骆驼战马很多，一而降服陇布、公利、马坡三大族。适逢契丹派使者送女儿嫁给他的小儿子董瞻，于是罢兵返回。至平二年夏，羌人秒奔及他的叔叔西兴率领陇、朱、阿诺三城背叛亮作，归附斯洛。斯洛不以礼相待，于是又归附亮作，请求发兵收回所献土地。亮作不加怪罪，派出一万多骑兵跟随秒奔。西兴前去夺取，不能攻克，只夺取秒川归丁家五百多丈而回。斯洛当年冬天去世，年69，第三子董瞻继位。董瞻母亲叫乔氏，是斯洛的三位妻子之一。乔氏有姿色，居住在利津城，所部可六七万人，号令严明，人们敬畏服从。当董瞻年少时，选择酋长之子年龄与董瞻相仿的人与他交游，衣服饮食相同，因此能负荷不重。董瞻从九岁起斯洛位，他向朝廷请求任命为惠州刺史，而乔氏封为太原郡君。另外两位妻子都是李立尊的女儿，生下瞎瞻和魔瞻角。李立尊死后，李氏宠爱衰落，被斥为尼姑，安置在阔州，囚禁他的儿子瞎瞻。魔瞻角勾结母党李八全，偷着在其母逃奔宗哥，斯洛不能控制，魔瞻角因而具有他的部众。李氏在宝元二年受恩赐子衣，魔瞻角也多次进贡，起初补任延州团练使，后来以司州团练使去世。所部立他的儿子瞎撒七丁，李氏惧怕孤弱不能守护，于是献出皮帛入库仓领文籍给斯洛，斯洛因而接受。嘉佑三年，命令七丁为顺州刺史。瞎瞻居住在堪谷，多次通贡，授予成州团练使，先去世。儿子穆征居住在河州，母弟瞎无赤居住在银川。斯洛地域已经分割，董瞻最强，独有河北之地，他的国家大体是吐蕃夷俗。怀恩惠，重财货，无征朔，贸易用五谷、乳香、挠沙、祭坦、马牛代替钱帛。贵重虎豹皮，用于原氏衣裘。妇人穿锦衣，穿妃子青绿色。尊崇佛教，不知医药，疾病照巫师查看，烧柴击鼓，称为主鬼。相信诅咒，有时用于决断事情，诉讼有疑，让他们诅咒。诉讼者呈上状词，用帛包裹，示众就用锦。也有鞭笞枷锁等刑具。人喜好吃生食，无蔬菜醋酱，只知道用盐做滋味，而嗜好饮酒及茶。住板屋，附加以毡做帐篷，多靠近水做秋千游戏。进贡称为班次，字数不敢有二星，则说星白象汉。此后河州武圣军各族逐渐骄横，阻塞于田各国朝贡道路，抢劫班次，下诏边将问罪。不久董瞻派使者进贡入县，皇帝加以慰纳。起初姑斯洛去世，董瞻继任为保顺军节度使、检校司空。神宗即位后，加封董瞻为太保，又晋封为太傅。熙宁元年，朝廷封董瞻的母亲为安康郡太君，任命他的儿子令不比为锦州刺史。熙宁三年，西夏人侵犯环庆地区，董瞻乘虚攻入西夏境内，大获全胜。朝廷赐给他玺书、袍带以示奖励。王韶平定西河后，当地首领清夷节轨章侵犯河州踏白城，景思立战死，皇帝命令边疆招降轨章。熙宁十年，朝廷任命轨章和阿里古都为刺史。董瞻进贡珍珠、乳香、象牙、玉石、马匹，朝廷赏赐银两、彩缎、茶叶、衣物、钱币，并改封他为西平节度使，派供奉官郭英携带诏书、器物和钱币到他的国家。 当鬼章侵犯边境时，部落首领讷儿温和陆尊率领部族叛变归附鬼章。后来他们投降宋朝，又暗中与董瞻勾结。元丰初年，皇帝下诏命令明州知州种鄂召集酋长将他们斩首，并把他们的妻子、女儿、田产赐给降将于隆科。元丰二年，董瞻派景清以党令之进贡特产，朝廷任命令之为真州刺史，赐给董瞻10000钱、上千计的银子和彩缎。元丰三年，淼川城主温讷之引城和他的叔叔西兴、弟弟阿令金等人归附宋朝，朝廷任命引城为惠州团练使，西兴为内殿重班，令金为西头供奉官，其余族人都担任殿职奉职。元丰四年，朝廷军队征讨西夏，与董瞻的军队会合。董瞻派遣酋长抹征等人率领30000人前往党龙尔江以及陇、朱、科诺等地，又集结6部兵力12万人，约定在8月分3路与官军会合。皇帝认为他协助了军威，功绩可记，于是将他从长乐郡公晋封为武威郡王。鬼章、阿里古、党令之都担任团练使、新谋清瞻，阿兴、李赤腊清担任刺史。西夏人想与董瞻通好，答应割让卓龙以西的土地贿赂他，并说如果归附西夏，官爵和恩宠都会满足他的愿望。董瞻拒绝了，整顿军队，等待时机讨伐西夏，并派使者来报告朝廷。皇帝召见使者，让使者回去告诉董瞻要尽心守卫边疆。皇帝常常称赞他上书的言辞忠诚智慧，即使是中原士大夫中一心为公的人也不过如此。皇帝知道淼川的力量确实不足以与西夏抗衡，只是想破坏西夏的阴谋，使董瞻不与西夏结盟而已，所以最终没有取得大的功绩。哲宗即位，加封董瞻为检校太尉。元佑元年，董瞻去世，令不赤已经去世，养子阿里古继位。阿里古本是于田人，小时候跟随母亲服侍董瞻，所以被收养为儿子。元丰年间的兰州之战功劳最大，从宿州团练使升任防御使。董瞻病危时，召集各位首领到清堂，对他们说，我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，只有阿里古的母亲曾经侍奉过我，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现在准备将部落交付给他，怎么样？各位首领听从了命令。阿里古继位后，派使者进贡。元佑元年，朝廷任命阿里古为起复冠军大将军、检校司空、河西军节度使，封为宁塞郡公。阿里古刑罚严酷，他的部下不得安宁。皇帝下诏告诫他要推广恩德信用，以符合朝廷封立他的本意和前人所托付的期望。元佑二年，阿里古逼迫鬼章率领部众占据洮州，羌人首领节要密派部下窃灵来告发，阿里古抓住了窃灵，节要密害怕，带着妻子儿女南归宋朝。鬼章又派他的儿子节俭瓦绰入侵，新谋侵占，温细心不肯服从，朝廷下诏任命两人为团练使。八月，鬼章被擒获，押送到京城，不久被赦免，授予裴荣校尉的官职，安置在秦州，允许他招降自己的儿子来赎罪。第二年，阿里古上表谢罪，皇帝下诏命令西河地区不再出兵，允许他像以前一样进贡，并加封他为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。阔州主鲁尊想焚毁拆掉河桥归附宋朝，西周将此事上报。哲宗认为阿里古已经进贡，不能有接纳叛徒的名声，打算不接受鲁尊，又封阿里古的妻子西尊永丹为安化郡君，儿子邦彪简为善州防御使，弟弟南纳之为西州刺史。鬼章死后，皇帝下诏将他的尸体焚烧后交给阿里古。绍圣元年，阿里古进献狮子，皇帝担心狮子不适应中原水土，厚厚赏赐后送还。绍圣三年，阿里古去世，终年57岁。瞎征继位，瞎征就是邦彪简。绍圣四年正月，被任命为河西军节度使、检校司空、宁塞郡公。他生性嗜杀，部下离心离德。大酋长辛谋清瞻等人有异心，忌惮瞎征的叔父苏南党争英勇多智，一起诬告他谋反。瞎征没有察觉，就杀了他，并诛杀了他的所有党羽，只有简罗杰逃到西巴温那里。西巴温是董瞻的远亲，自从阿里古即位后，他就离开投靠了陇部，河南地区的许多羌人都归附他。 简罗杰拥戴西巴温的长子勺扎占据西哥城，虾征讨伐并杀了勺扎，简罗杰逃到河州，游说王善采取夺取青唐的策略。不久，西巴温进入西哥城，自称王子。元符二年七月，王善攻取淼川。八月，虾征从青唐逃脱前来投降。新谋清瞻迎接西巴温进入青唐，立木征的儿子陇扎为主。九月，王善的军队到达青唐，陇扎出城投降。朝廷将淼川改为黄州，青唐改为善州。这两个首领虽然投降了，但他们的部族本来没有归附宋朝的意愿。议论的人认为，现在不先修建淼川以东的城防，就匆忙夺取青唐，不是良策。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有四个不可守的理由：从炳灵寺渡河到青唐400里，道路险要遥远，紧急时声援无法相互接应，这是第一。羌人如果断桥堵住隘口，我们即使有百万军队，仓促之间也不能前进，这是第二。王善率领孤军深入，四面没有援兵，必然会发生其他变故，这是第三。假如派遣大军而青唐，宗哥，淼川的粮食只够维持一个月，内地没有粮食可以运送，难以长久驻守，这是第四。从惠州回来的官军都疲惫不堪，衣服鞋子破烂，武器不全，羌人看到这种情况，有轻视汉人的想法，迟早会反叛。闰九月，新谋清瞻等人果然与青唐城中的人勾结，图谋夺取城池。山南地区的各部羌人也反叛了，王善派兵击败了他们，杀了杰瓦绰和新谋清瞻等九人。青唐之围解除，但淼川更加危急，西夏人派了10万军队协助，总管王敏拼死作战坚守，才得以脱险。王善放弃青唐撤回，西巴温和他的儿子西奢罗撒占据了青唐。朝廷讨论要同时放弃淼川，并且认为董瞻没有后代，陇扎是穆征的儿子，姑斯罗的嫡曾孙最为亲近正统，于是任命陇扎为河西军节度使，知善州，封为武威郡公，担任西藩都护，依照抚州蛇氏的惯例世袭。不久赐姓名为赵怀德，他的弟弟邦必务丁瓦赐名怀义，担任阔州团练使，同知黄州，加封虾征为检校太傅、怀远军节度使。元符三年三月，赵怀德以及投降的契丹、西夏、回鹘公主入朝觐见，皇帝分别赐给他们官服，他们退下后更换衣服，在尔英阁前后站立排班谢恩，在横门赐宴。徽宗命令辅臣叫他们来谈话，问如何招降西巴温。赵怀德回答说，比如奶牛，拴住小牛母牛就会来，拴住母牛小牛就会来，等到他们到了明州，我会派人去劝谕，使他们归附汉朝。于是赵怀德和虾征一起返回黄州。西奢罗撒图谋袭击杀害赵怀德，赵怀德逃到黄河以南。虾征感到不安，请求内迁，皇帝下诏让他居住在邓州。崇宁元年，虾征去世。崇宁三年，王后收复黄州、善州。赵怀德到达京城，被任命为感德军节度使，封为安化郡王。赵思忠就是虾瞻的儿子穆征。虾瞻死后，穆征不能自立，青唐族首领虾耀基洛和僧人陆尊迎接他去洮州居住，想立他为王来统辖洮州、明州、叠州、砀州、武胜军等地的各部羌人。秦州因为他靠近边境，驱逐了他，于是他回到河州，后来迁居安江城。董瞻想笼络控制他，但没有成功。他的同母弟弟虾无赤另外居住在银川聂家山，至和初年补任本族副君主，嘉佑年间担任河州刺史。王韶经营西河地区，派僧人智源前去劝说穆征，用厚礼诱惑他，随后派兵跟随，先后杀死他的老弱几千人，焚烧数以万计的帐篷，俘获了心腹酋长十几人，又抓了他的妻子儿女，都没有杀害。于是他在西宁七年四月带领洮州、河州二弟前来投降，朝廷赐给他姓名，任命为荣州团练使，封他的母亲尹成杰为遂宁郡太夫人，妻子包氏为咸宁郡君，弟弟董古赐名纪中，补任六宅副使，杰无言征赐名纪中，虾无赤赐名少中，八沾角赐名纯中，八沾抹赐名存中，长子邦必务丁瓦赐名怀义，次子盖瓦日赐名秉义，都被破格授予官职。朝廷任命赵思忠 为秦州前辖，让他不必到任，但他请求主管西河羌部，经略司认为不可行。皇帝下诏在陶和二州给他五十顷土地。后来升任河州防御使，去世后追赠为镇陶军节度观察留后。